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课，一起概览启示录。这是一卷带给神的子民未来盼望的书，因为这卷书的主题是基督最后的作王。这卷书的主要信息是关于我们如何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盼望，以及如何合理地安排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这卷非凡无比的书告诉我们，神最终必将得胜，而那些信靠他的人必将永远与他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把启示录这卷书看作是判断谁是敌基督或者兽有什么样标记的书的话，我认为这卷书将不会对你明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但是当你开始理解这卷书的真实信息时，你就不可能没有改变。如果这卷书是真实的，那么你会如何来安排今天的生活呢？我们将从一些背景开始。在大约第一世纪的末期，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并写下启示录这卷书之前，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省以及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许多人相信福音并成为了基督徒。那些相信福音的人知道，在升天之前，耶稣向门徒们做出了这样的应许，他有一天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建立神最后的国度。然而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相反，罗马帝国的邪恶行径却不断在蔓延，于是这一小群的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在第一世纪末期，多米提安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多米提安不同于他的前任者们，这些前任者都是在死后才被人尊崇为神明，而多米提安则公然宣称他自己就是神，并强制整个帝国都要崇拜皇帝。由于基督徒拒绝崇拜真神以外的任何人，于是他们发现自己成为了被怀疑和被逼迫的对象，有时甚至要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这让很多人开始怀疑，神美好的应许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似乎是罪恶胜过了良善？教会还能存活下去吗？神还关心我们吗？他对我们所遭受的患难仍然无动于衷吗？如果他能做点什么，那是什么时候呢？启示录这卷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鼓励基督徒坚守忍耐和盼望到底而写的。我们将从前面几章开始，然后通过学习七个循环中的一个，并以此作为其他循环的参照，最后再对这本书做一个总结。这卷书一开始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分散在现代土耳其当中的七个教会的。约翰写给每间教会的信所采用的模式通常包括称赞、责备、解决之道、不悔改的结果，还有应许。这卷书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段落的题材是一封书信，而不是启示作品，所以我们偏向于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样最好把这七个教会理解为实际存在的教会，而约翰就是向这七个教会说话的。但是我们把其中所提到的问题看作是 教会历史上不同教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合宜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这些教会当中，每个教会的开始都首先描述了基督的身份。每个教会也都被告知，他们若胜过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好会临到他们。我们应该思考约翰给这些教会的警告，并为我们教会容易犯的约翰所提到的那些错误而竭力悔改。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就算是蛮有瑕疵的教会，基督也会借着他们来做工，以建立他的统治。然而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场景却突然改变，约翰也从写给七个教会的信被一下子带入到了一幅关于基督以及基督为我们的未来所预备的宏伟意象当中。在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将会跟随约翰的脚踪，一同踏入神宝座的所在里。所以我们要看的主题就是宝座。在四章二节，约翰被圣灵感动，首先看见的是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现在所展开的这幅场景为理解这卷书余下部分的内容提供了整体的框架。三到八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后面我们读到，那24位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万物的中心。历史并不是依循一连串跟个人无关的化学反应而发展，宇宙也不是偶然和随机形成的。在万有的中心有一个宝座，在宝座上有一位蛮有全能的神统治着这个世界。接下来约翰要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未来的事情，但他想要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清楚知道这一点，万有的中心是一个宝座，神的宝座。我们蒙召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完全信靠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个世界以及世上所有的人都不是在凯撒的手中，我们也都不在任何政府、老板或者家人的手中，所以未来并非毫无意义，未来也并非无法知晓，未来也并不是像笼罩着死亡气息那样的悲惨和虚空。对于基督徒来说，因着这个宝座，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光明，相信神必施行他完美的统治。然而约翰不只看见了坐宝座的神，他还听见有人提到了狮子。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然后约翰转过身，看见的不是狮子，而是羔羊。他说道，在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4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想象一下， 当约翰看见的并不是狮子，而是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时，那种惊讶的表情。羔羊，被杀的羊羔，坐在神宝座上被杀的羔羊，是那位长老弄错了吗？长老并没有弄错，羔羊和狮子本就是同一位。受苦的仆人就是荣耀的主，这位羔羊就坐在神的宝座上，实际上他就是神，他要被当作神接受敬拜。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第四章，第四章强调的是羔羊，唯有羔羊能以展开那封着的神的书卷，唯有他有权柄施行审判和救赎，唯有他买赎了这群被救赎的族类。当施行审判的时候，唯有羔羊在掌权，也唯有羔羊能够拯救和保护被赎之民脱离这些审判。你知道我之前提到的144,000之圣徒中有多少人能站在羔羊的四围吗？144,000，12个支派乘以12再乘以1,000，这个数字代表着完全，没有一个神的子民被离弃，也没有一个神的子民失落，所有神所拣选的人都受了印记，并蒙保守，得以脱离神的愤怒。我们在这卷书中看到，未来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然而，就算是在审判中，神仍在掌权，他所做的都是为了那些属他之人的益处。在启示录这卷书当中，盼望并非在于没有遭受患难，而是在于患难之中所彰显的神的良善和主权。这就是我们在这卷书的开头所看到的信息，神在掌权，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主题，神的审判。正像在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看到的是好几个期的循环，每一个循环都涵盖了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他的再来这段期间的全部历史，只是后面的循环比前面的循环更加的强烈，每个循环都是在描述相同的时期，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下面我们只来思考其中的一个循环，就是第八章中的7号，以便让我们对所有的循环都有所了解。在第八章审判开始的时候，地就被火和冰雹烧着了，接着审判越来越剧烈，海的一部分变成血，江河和泉源因着从天上落下来的星而变苦，日头的1/3，月亮的1/3，星辰的1/3都变暗了，蝗虫从无底坑中出来，1/3的人被杀，最后在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了神的国。从这一切事件中，我们学到了有关神的审判非常重要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完全性，在七印、七号、七晚的每一个系列中，审判就像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一样，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剧烈，神的全能无所不在，就算是他造的地球之外的星体，也要和地球一样同受他的审判，就是死亡自己也不能隐藏我们逃脱神无所不在的审判。这是神审判的完全性，还有神审判的终极性。现在的世界必将废去，将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将废去，一切都要降服在神的审判之下。当神施行判断的时候，唯一的回应只有默默无声的赞同和充满颂赞的敬拜。除此以外，还有神审判的可怕性。在整卷书中，神审判的严厉程度是清晰可见的，经历全能者的审判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在那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恐惧战惊。如果这些景象是真实的，我们就不能为了安慰任何人而将这些事说成是不那么可怕的。我们还要看神审判的公义性。 神的审判是完全的、无误的和正当的。神的审判使他必不至羞愧，这是他公义的日子，因此当受赞美。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可能都不太好理解，更不用说欣然赞同了。然而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成就，神的良善也必将得到证实。但是这卷书并不止于神的审判，在七印、七号和七碗之后，我们看到了兽的沉沦、巴比伦的倾倒和基督的得胜作王。请记住，当约翰写作这卷书的时候，罗马皇帝，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之帝国的皇帝，正在命令所有人都要把他们当作神来顺服，拒绝顺服将有可能被处死。约翰，一位即将走完他人生路程的老者，正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上宣告着对罗马帝国以及将来所有国家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耶稣就要再来了，他要施行审判，最后的话语权不在凯撒的口中，而是在全能者上帝的口中。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我们要来看从一个园子到一座城，这把我们带到了这卷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审判过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幅荣耀未来的画面。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所有事件，都是在为一个宏伟的恢复做预备。这个恢复将超出我们一切的经验。神正预备一群他的子民，叫他们与他永远同住。你应当记得，圣经开始于伊甸园，然而随着神的百姓日益增多，到了无以其数的时候，圣经却以一座城，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圣城作为结束。当然，对这个圣城的描述并非始于启示录，而是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有了。旧约中神的先知们就已经为约翰在这里所描述的圣城做了预备，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比园子好的无比的地方。这座城是所有神子民的盼望，约翰是这样描述他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将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地方，死亡被生命代替，黑夜被永恒的光代替，败坏被洁净代替，神的咒诅被神的祝福代替。这是一座璀璨绚烂的城，人类的背叛呢？整本圣经中，人类的背叛被描绘成一幅狂怒之海的图像。而在启示录四章六节，我们看到围绕在宝座四围的海是这样子的，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不再有烦恼，背叛也止息了。这就是这座城的独特构造。在二十一章十六节，它被描绘成一个完美的立方体。有人能想到圣经中另外一个具有这种形状的结构是什么吗？是的，立方体，圣殿中的至圣所，圣殿中最圣洁的地方。当背叛结束的时候，所有神的子民都将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永远活在天上的至圣所里，我们都将敬拜他，唯独敬拜他，直到永永远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哎呀，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累啊？终于概览到了最后一卷书， 其实我们两门课呢是接连着来做的，就是首先是旧约概览，其次是新约概览。我们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逐个去概览圣经当中的每一卷书。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来到了新约概览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的概览。
嗯，
其实呢我很好奇，就是二位在概览启示录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们以前的理解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呢可能听到启示录首先得到的答案应该是审判，对吧？审判。但是他这里面却告诉我们主要是关于得胜的信息，我们对这一总结是认可吗？
启示录也确实是包含了这个得胜的信息，因为它有审判，也是本身就是一个得胜啊，就是神的得胜嘛，而且是完全的得胜嘛。
嗯，
我觉得就是在读这个资料的时候给到我一个更大的感受，就是恰恰是因为他提到的这个背景。因为以前你比如说自己去读启示录，可能我很少去关注这个启示录的背景，就他的写作的背景啊。可是他这个资料里面就有提到说，老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他是处在一个基督徒大受逼迫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以他写的这本书。而且呢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被流放在一个岛上，所以这些背景资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抽离出来去想一想的话，它恰恰更加证明了启示录它的真实性。因为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在那样一个逼迫下，约翰他能够写出这样一卷书，假如不是圣灵的启示，假如不是神给他的信心，他怎么可能去写出来呢？这样一个背景恰恰证明了他的一个真实性。
嗯，是。所以唐曼去更多的强调约翰写的这一卷书启示录它的背景，不过唐曼也认可他这里面关于得胜的主题。那思雨呢，你会怎么看待他用得胜来强调整卷书的主题？
嗯，以前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常常会被启示录当中的那些意象很难去想象、
或者说很抽象，对吧？
对，很抽象，所以呢就会相对来说我会觉得是比较难懂。但是透过今天这一课里面，让我看到其实神在整个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得胜里面呢是有提到神他的宝座，然后又讲到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羔羊他是得胜者。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知道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些宏伟的这些意象，也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一位有能力去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神。所以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新天新地，这让我读到有盼望了。
有盼望了。那唐曼呢，关于最后的新天新地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盼望？
我想这是作为基督徒始终的一个盼望，就是新天新地。而且他提到这个新天新地不再有海了，这是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就是新的看见吧，新的一个亮光吧。当然这是我自己读启示录的时候以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历世历代神的子民虽然说在历世历代都是占少数的，但是你把它从人类历史开始到现在综合起来的话，那神的子民也是不少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在想新天新地得有多大才能够容下这么多的人呢？这是我以前常常
你想的还真多你想的还真多。
对，我想的真多。可是当我在今天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新天新地不再有海了，那其实当然圣经里面也提到，可是我以前就是没有这样的仔细去留意到，所以我突然就眼前好像一亮，我开始意识到说我确实对神的这个主权和能力以前太局限了，就是我想的太局限了。新天新地它不再有海了，意味着说它是完全跟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已经远远超出就是我们自己人的那种想象力了。你没办法去想象一个没有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到。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的思考以前的疑惑就是太局限神的这个能力，就把神的能力太看得太小了，
就是替神操心嘛。
对
是啊，
所以这是给到我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吧。
思雨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面是我刻意的把他这个主题放在最后，就是 从一个园子到一座城，这个园子就回到了起初我们在概览创世纪的时候人最开始的地方，伊甸园，到最后一座城，新天新地，这样一个时间的跨越，这样一个维度的跨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感悟呢？
嗯，我看到神他的救赎工作的伟大。
嗯，
因为我们人在堕落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园子里面，但是呢，我们被神所拯救，将来我们是在一座城里面。这个让我看到神他对我们的这个爱啊，这个救赎的工作，心中是蛮有感恩的。
嗯嗯，我不知道，就像我这种就是想得很偏门的人会不会很多啊？
嗯，
像我这种思考的人呢，也会有一个局限，因为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城，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也把我们在人世间所理解的这个城放到启示录来去看，我们也在局限神的能力，在局限神的他的这种无限性。因为我特别的相信说，启示录所讲的这个城，这个大城，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世间的这么一个城的概念。
那当然，对，
对啊，
嗯，
我常常都会在闭目思考永恒的事。当我想到有一天我要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真的内心当中我很被，怎么说呢，很被
激励。
对，
嗯，概览了整本圣经，
嗯，
来到了启示录这样的收尾，是一座城，我觉得就像刚才思雨所说的，给我们带来激励。我们曾经在一座园子里面跌倒，堕落败坏，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在那里我们要跟随我们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一起去得荣耀。
是，不过我想呢，启示录它除了给到我们这样极大的一个盼望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提醒，就是它提到的末日的灾难。虽然那些灾难我们可能从人的角度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灾难到底有多可怕，但是他的寥寥数语，还有包括他提到的这个地狱火湖，也是讲的不多，他只有那么几句话，可是他所呈现出来，就是在人的这种想象力所加持下，每个人看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有包括不认识神的人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提醒，那就是审判是存在的，地狱是存在的。那我们要不要在这一生我们要去给自己的未来去决定一个去处呢？我们究竟是要去到这个地狱火湖，还是说去到天堂，就是神的所在，跟神永远同在呢？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和决定。
嗯，是，也感谢唐曼的提醒，盼望我们概览的结束不是你读经的结束，而是你继续渴慕圣经的开始，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去找到永生之道，去跟随耶稣基督，也去渴慕天上那一座永恒之城。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宝石围绕城堡座，深渊向深渊呼应，众长老献上冠冕，昼夜不住扬声歌。